我们每个月第二周生命故事的系列，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次。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施雅明姐妹去分享她的生命见证。她今天的题目是祝福你的琢磨，请施雅明姐妹，也请这里小凤姐妹为她当翻译。
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系我第一次咧咁样分享见证，所以都好紧张。
我第一次没有分享见证，所以有点紧张。
咁我希望控制到个时间啦，同埋希望上帝用我哋今日呢篇见证去，让我哋见到上帝嘅恩典啊。
希望可以控制好时间，也希望透过这次的见证，让大家看见神的恩典。
好，咁我讲少少我嘅背景先。
我先讲一点我嘅背景。
咁我今日讲系一个家庭嘅见证嚟嘅。
我先讲是一个家庭的见证。
系，我屋企有五个人。
我家里有五个人。
我就系最细嘅小朋友嚟嘅。
我就是最小的小朋友。
咁我系拉佬啦，亦都系龙凤胎女嚟嘅。
我是最末的一个，完了我是龙凤胎的女儿。
咁听到呢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系掌上明珠啦。
听到这里，大家都认为我会是一个掌上明珠。
应该全世界都会争住保护我噶啦。
应该全世界都争着保护我。
但系其实咧，就唔系嘅。
其实呢，就不是的。
系啦，其实喺我屋企里边，我哋就。来自于家庭，爸爸是做生意的。
我家庭当中，我爸是做生意的。
妈妈就家庭主妇来的。
妈妈是家庭主妇。
那我认识主耶稣呢，是因为我读一间基督教的幼稚园。
我认识主耶稣是因为我读一间基督教的幼稚园。
学校会教我们圣经，同埋话俾我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来的。
学校有教我们圣经，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哪一位。
但我其实一点都不认识这个神。
但是其实我一直一点都不认识这位神。
一直到我13岁那年，我才认识到一位由我出世啦，一直看顾住我生命的主耶稣。
一直到我13岁那一年，我才认识这位由我出世一直看顾到我现在的主耶稣基督。
咁我嘅家庭其实喺我4岁嗰年就发生一个好大嘅改变啦。
我的家庭呢，其实在我4岁那一年呢，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可以话系一个家庭嘅苦难。
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苦难。
但系竟然因为最好嘅神呢个苦难又变咗做一个祝福。
但怎么知道因为上帝呢，令到这个苦难呢变成祝福？
系啦，咁头先我讲我有个龙凤胎哥哥嘅。
我刚才说我有个龙凤胎的哥哥。
其实4岁嗰年就因为佢有一个 cancer，
就是4岁那年呢，因为他有一个癌症，
咁就喺个脑里边咧生咗粒好大粒嘅毒瘤，
就是在脑上面呢生了一个很大的毒瘤。
但系当佢我哋其实本身搬咗去上海，佢发生呢、这个即系发现呢个病系去翻到香港嘅时候，
我们本身当时在上海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回来香港了。
我哋跑咗半年喺上海，跑咗半年医院都揾唔到咩原因。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呢，找了半年的跑了半年的医院呢，都找不到什么原因。
我哥咧就每日咧食完就呕，呕完就食，佢又呕。
我哥哥每天就是吃完就吐，吐完了就吃，就是反反复复这样。
系啦，咁我哋翻去香港知道原来系脑癌嘅时候咧，其实妈咪完全接受唔到。
当我们回来香港的时候，原来发现这是脑癌的时候呢，我妈妈完全不能接受。
佢都唔知点样面对。
她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佢唔知原来小朋友系会有癌症嘅。
她不知道原来小孩子都会有癌症的。
所以因为咁样，我妈妈嘅情绪就出现问题啦。
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妈的情绪呢出现了问题。
加上因为传统华人家庭咧，
加上我们是传统的华人家庭，
我哋要将小朋友嘅病归咎于妈妈嘅责任。
我们会把小朋友的病呢，归咎于妈妈的责任。
我哋话一定系你前世做错嘢啦。
我们就说一定你前世做错了什么。
你陀佢嘅时候食错嘢啦。
你驮他的时候吃错了东西。
或者是你今生今世做错的事报应在小朋友身上，
或者是你今生今世你做错了事，所以报应在小孩子身上。
所以妈妈将这份责任一路摆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妈妈一直把这份责任呢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她的情绪呢彻底的崩溃了。
然后我哥哥做手术的时候呢，
之后在我哥哥做手术的时候，
医生跟我妈说，
医生呢就跟我妈说，
你个仔可能以后半身不遂啊！
你的儿子以后可能都半身不遂了，
甚至会变成一个智障小朋友。
甚至会变成一个智障的小朋友。
我妈妈明白啦，佢直头每日就系有难关我就打，但系佢冇咗情绪啦。
我妈妈就彻底的崩溃了。
佢将自己封闭咗个盒仔入边。
她把自己封闭在盒子里面。
就怀着就过一日就得一日啦。
就怀着过一日算一日的。
而当时喺呢个时间点里面发生咩事咧？
当时呢，在这个时间点里发生什么事呢？
我就一个人喺上海住紧嘅。
当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住。
我大哥咧就俾人接咗去另一个亲戚屋企住。
我的大哥呢被人接到另外一个亲戚家里住。
呢件事，大家系分散得好紧要。
其实我们大家是分散，全都分散开了。
冇任何嘅支持。
没有任何的支持。
亦都冇人同我哋讲到底屋呢个屋企今日发生乜嘢事，
也没有人跟我们说到底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当时一个人喺上海嘅时候咧，系会恐惧嘅。
所以当时我一个人在上海的时候是恐惧的。
一直到我翻香港嘅时候咧，
一直啊到我回了香港之后，
我第一时间去医院睇我妈。
我第一个时间就跑到医院去看我的妈妈。
嗰阵我就睇我大约四岁啫。
那个时候我才四岁。
我妈咪就揽住我喊啦。
我妈就抱着我哭。
喊唔得，真系喊得好紧要。
就哭得非常的厉害。
我又唔知道喊乜咯。
我又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哭。
咁我就我意思都系翻屋企啦。
那我就回家啦。
我就发现原来屋企有件大事啦。
我就发现，但回家以后发现屋企发生一件大事。
呢个苦难，我哋屋企每一个人都承受住一个唔同嘅痛苦啊。
这个苦难令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一个不同的痛苦。
我大哥面对紧嘅咧系同亲人嘅分离。
我大哥面对的是跟亲人的分离。
佢一个人好孤独咧，系面对生活里边好多嘅霸凌。
他一个人呢去面对呢，孤独地面对生活当中的霸凌。
而我二哥就每日要承受住化疗啦、电疗嘅副作用啦。
而我二哥呢，每天要承受着化疗啦、电疗的副作用。
因为佢每日都要做唔同嘅物理治疗啦，佢要其实佢本身唔喐得，但佢要夹硬做物理治疗去训练翻佢翻嚟。
其实他已经半边身不能动了，他要用物理治疗来训练他可以好一些。
佢嘅手全部都系针口嚟嘅。
他的手全都是针孔来的。
而且佢成年喺医院冇办法同人有正常嘅社交。
而且他整年都在医院里，没办法跟人有正常的社交。
佢都唔开心嘅，
他都不开心的。
但我哋屋企唔识讲情绪嘅。
但是我们家是不会讲情绪的。
而爸爸系点咧？
而爸爸又是怎么样呢？
佢工作上唔如意。
他工作上不如意。
佢只能够喺外地咧独自面对。
他只能在外地呢独自去面对。
即使佢知道佢自己最爱嘅仔，
即使呢他知道自己最爱的儿子。
系承受紧病魔嘅折磨，
在承受病魔的折磨。
佢都爱莫能助，
他都爱莫能助。
而妈妈咧？
而妈妈呢？
除咗要照顾患病嘅哥哥咧，
除了每天去照顾患病的哥哥之外，
佢仲要面对咧每一日身边嘅人对佢指指点点。
他每天都要面对身边的人对他指指点点。
而我又点样咧？
而我又怎么样子呢？
我话自己系最麻烦嘅小朋友嚟。
我自己是最麻烦的小朋友来的。
因为我就带住情绪或者唔同嘅恨咧，就去伤害我屋企人。
因为我每天就带着情绪和不同的恨呢，去伤害家里人。
嗰时我觉得咧，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
我应该系全世界做父母都会好讨厌嘅人嚟嘅。
我应该是令到全世界做父母最讨厌的人来的。
系我哋呢个屋企因为呢个苦难咧，
我们家里因为这个苦难，
我哋已经失去咗爱对方嘅力量啦。
我们都已经失去了爱对方的力量了。
我哋唔识爱啦，
我们不会爱。
我哋会恨啦，
我们会恨。
会怨啦，
会埋怨。
呢个屋企冇爱啦，
这个家已经没有爱了。
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咧，
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呢，
我真系好讨厌我妈妈啦。
我真的是很讨厌我的妈妈。
因为我觉得我喺佢眼中咧，
因为我觉得我在她的眼中，
一个多出嚟嘅小朋友嚟，
是个多余的小孩子，
好有可无啦，
可有可无。
我系功能性嘅存在，
我只是功能性的存在。
我哥呕，
我哥哥吐，
我攞盆俾佢盛住啦，
我就拿个盘子给他盛着，
清洁。
清洁帮他，
因为做通常 cancer patient 会有一条喉仔嘅，
因为癌症的 癌症的病人呢会有一个窟窿的在后面上，
对对对，就在这里，对。咁我哋要每日清洁啦。
我们要每天帮他清洁。
咁我又学埋噶喎。
完了，我又要学习。
咁到我哥终于都治疗完成咗翻学啦。
到我哥哥终于治疗完成了回学校了。
我系佢秘书嚟嘅。
那我就变成他的秘书。
系啦，我每日就系帮我抹下功课啦。
我每天帮他抄一下功课啊。
睇下佢今日状态点样啦。
看一下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会唔会好攰啊？
会不会他很累啊？
会唔会头痛啊？
会不会头疼啊？
有冇跌亲啊？
有冇摔倒啊？
我就系咁样嘅秘书存在。
我就是这样子的秘书在那里存在着。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呢个屋企，我好似真系冇用啊。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家里好像没有用。
因为都系，即系我都系话我懂事嘅。
就很多人就夸我说我懂事。
但系对于我嚟讲咧。
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讲呢，
我又觉得吓呢啲叫懂事啊！
我觉得啊，这些叫懂事吗？
唔系我嘅责任嚟嘅咩？
这个不是应该是我的责任来的吗？
即系我条命就系应该要做呢啲嘢噶啦。
我的命就是应该做这些事情。
我就系咁样个，即系六到十二岁都系咁样成长。
我就是六岁到十二岁就是在这个状况当中成长。
所以喺呢个屋企里边咧，
所以呢，我在这个家里面，
我冇安全感嘅，
我是没有安全感的。
我谂唔止我，
我想不止我，
可能我哥哥甚至我妈妈都觉得好冇安全感，
甚至我哥哥和我妈妈都应该觉得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哋心里边会有好多需要啦，
因为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需要，
不论系被爱嘅需要啦，
不论是被爱的需要，
我哋向父母求嘅一份安全感啦，
我们向父母求一份安全感，
甚至系小朋友希望被父母关注嘅需要啦，
甚至小朋友希望被父母关注的需要。
都冇被满足过，
都没有被满足过。
所以当有一天我妈妈问我，
所以当有一天我妈妈问我，
我信了主了。
当时我信了主了。
佢问我你会唔会原谅我？
他问我你会不会原谅我？
我同佢讲，
我跟他说，
我会理解你，但我唔会原谅你的。
我会理解你，但是我不会原谅你。
哇，几狠啊！
那当时好狠呢、啊。
我十三四岁咋？
我当时只是十三四岁。
系啊，所以就系咁样一个状态，我哋其实系互相捆绑紧对方。
所以就是这一个状态，我们互相在捆绑着对方。
里面的怨恨咧，系令到我哋唔识得再爱对方。
里面的怨恨呢，令我们没办法去爱对方。
一直到有一个福音来到我的家，
一直到有一天福音来到我的家，
神就用时间和爱去转化我们的生命，
神就用时间和爱呢来转化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关系才能够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我们的关系呢才可以有一个重生的一个机会。
好感恩呢，
好感恩，
神就派了一个真的天使来我们这个家里面，
上帝好像派了一个天使来到我们家当中。
我在影片里面都有提过的，
我在影片当中我提过，
他都有上镜，
他都有上镜当
时，他就叫陈太，
他叫陈太。
在我哥哥病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
在我哥哥病的时候呢他已经在那里了，
他由我们四五岁开始陪伴我们，
他由我们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在陪伴着我们，
一直到我们今天，
一直到我们现在，
他见证我们生命的转变，
他见证了我们的生命的转变，
是他坚持要将福音带入我们家，
是他坚持要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家。
其实他很简单去做的事，
其实他做的事很简单，
聆听，
聆听，
他听我妈妈的苦，
他听我妈妈的苦，
他陪我去玩，
他陪我去玩，
又陪我的哥哥去玩，
又陪我哥哥去玩，
他想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可以在玩乐的情况下玩，就轻松地去玩的，
他想给我们知道可以在很轻松的状况下去玩的，
他给我们做一个小朋友，
他给我们做一个小朋友，
我们不需要再去顾虑啊，今天阿哥有没有吃药啊，有没有打针啊，
我们再不需要去顾虑啊，今天哥哥有没有吃药啊，有没有去打针啊，
短短的几小时里面我们可以放松的，
短短的几个钟头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放松，
所以我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我跟他有很好的关系，
他特别问了我妈妈一个问题，我妈妈一直都很深刻的，
他特别问了一句我妈妈的问题，到现在妈妈还印象深刻的，
他问我妈妈，那你自己又觉得点啊？
他当时问妈妈说：“那你自己又觉得怎么样？”
点解会咁样呢？
那为什么又会这样问呢？
因为每一个人去我妈妈的找到妈妈的时候都只是问我哥的状态。
因为每个人当去看我妈妈的时候只是单单提我哥哥的状况，
但是没人理过我妈妈情绪，
但是从来没有人理过我妈妈的情绪。
只有陈太是会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
只有陈太呢才去关心我们每一位的情绪，
所以情绪有出口，
所以情绪就有出口了。
就是这样，我们很信任他啊。
就是这样子，我们好信任他。
所以在十三岁的时候呢，我十三岁。
啊，所以当我十三岁的时候，
咁陈太就帮我报名去教会嘅中学生团体，一个福音营嚟。
所以啊，当时啊，陈太帮我们啊报了啊教会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啊聚会。
嗯，喺营会里边，我第一次真系同基督徒接触。
在营会里面，我第一次跟基督徒接触。
第一次唱诗歌。
第一次唱诗歌。
亦都是第一次感受到爱，
也都是第一次感受到爱，
一个群体的爱，
一个群体的爱，
一个陌生但是有温暖的爱，
一个陌生而又温暖的爱。
在个营会里面有一首歌呢，
在那个营会里面有一首歌，
因为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
那首歌我都知道
呢，那首歌呢告诉了我，
就算我们这个群体的人不一样，
就算我们群体人每个人不一样，
但因为神去爱我们，
但是因为神爱我们，
我们可以一路走去祝福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一直走到祝福的方向。
我第一次感受到是安全的爱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是安全的爱，
我就发现哇这份爱犀利哦，
我就发现哇这份爱好厉害，
他竟然填到我心里面的缺口哦，
他竟然可以填满我心灵里面的缺口。
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神你和其他观音啊佛祖有什么分别啫？
一直我觉得啊，上帝啊，你跟别的观音啊啊佛祖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我小时候已经拜神噶啦。
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已经拜偶像了。
我哋全家系好迷信嘅。
我们全家都是很迷信的。
我妈系会念嗰啲观音经嘅。
我妈会念那些观音经。
即系对住嗰个偶像念嘅。
对着那个偶像去念的。
我哋有乜事咧？阿妈同我插三支香得噶啦。
有时候我妈跟我说插三支香就可以了。
过时过节我们会上大屿山啊拜神啊，甚至我入中学都求签的。
过时过节的时候会去大屿山那里去拜，完了以后甚至我入中学的时候都要求签的。
因为我觉得只要我做得够多，我 做得越多这个神会帮我。
因为我知道认为我做得越多呢，那这个我拜的这个神呢他会帮我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拜得再多都好了。
后来我发现原来我拜得再多都好，
我不觉得我跟他有关系，
我不觉得我跟他有关系，
甚至没有爱的，
甚至没有爱，
好像个等价交换关系，
好像等格交换那种的关系，
即是我给10万你，
就像我给你十万，
我还要问你会不会给10万恩典我，
我还要问你你会不会给十万恩典我，
我真的不知道的，很有安全感的，
非常没有安全感。
但是很不同，就是我营会唱诗歌的时候呢，
但这次不同了，当我在这啊福音的营会唱诗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同这个神是有关系的，
我感觉我跟这一位上帝是有关系的。
其中唱到脚步这首诗歌呢，
其中唱到脚步这首诗歌，
我就知道这个神原来是没有放弃过我，
我就知道这位神是没有放弃我的。
因为其实那个年纪呢，
因为那个年龄
我都挺怪责我自己的，
我都很自责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家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令到家庭有很大的一个麻烦，
我会令到我妈有情绪病，
我会令我妈妈有情绪病，
令到家里很多吵架，
令到我家里很多的争吵，
所以我觉得自己都不值得被爱，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
但上帝竟然去爱我，
但上帝竟然说他爱我，
仲冇要求我做好多嘢，或者要我好多责任先爱我，
而且没有让我做很多事情或者很多责任才去爱我，
就系咁样，上帝自己嘅医治同埋爱嘅大能咧，
就是因为这样子，上帝自己的医治和爱的大能，
我决志啦，
我决志了，
我就发现唔单止因为佢系神啊，
我就发现不单止因为他是神。
而是因为耶稣的自己牺牲的宝血，
而是因为耶稣牺牲的宝血，
他的血有力量啊，
他的宝血是有力量的。
我想象自己有很多伤口在身体里面，
我知道我自己身体上，想象自己身体上很多的伤口在我身上，
他的血就好像流过然后就医好了， 嗰啲伤口。
他的血好像就是流过之后就医好了这些伤口。
我就第一次感受到一份关系里面的安全感。
我就第一次感受到关系里面的安全感。
亦因为呢份感觉咧，
也因为这个感觉，
我好渴望呢份平安啊！
我好渴望这份平安。
我就开始翻教会啦。
我就开始回教会了。
我翻崇拜啦。
我回崇拜了。
特别中意翻崇拜。
我特别喜欢回崇拜。
我好中意听到，
因为我很喜欢听到。
我觉得听到咧会俾我好多新嘅想法。
因为听到呢，让我有很多新的想法。
好似突破咗好多盲点咁样。
突破了好多的盲点。
咁所以信主之后咧，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我有一次翻教会，
我一次回教会，
其中讲到就提到啦，
其中有篇讲到就提到，
神咧教导我哋做基督徒要委身，
神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委身，
委身喺教会，
委身在教会，
亦要委身喺家庭，
也要委身在家庭。
咁我就学识哦，原来做女要委身于家庭喎。
原来我就学会了啊，原来做女儿要委身于家庭的。
不是委身我以前嗰种喎。
不过委身不是我以前的那种。
系要爱喎。
是要爱。
咁我问神啦。
那我就问上帝了。
仇敌点爱啊？
那仇敌怎么去爱呢？
神就同我讲，仇敌都要爱喎。
神跟我说，仇敌都要爱啊。
咁其实上帝就教翻我。你先爱自己，
那上帝就教会了我，我要先爱，学会爱自己。
他亦都让我有这个原谅的能力，
他都给了我原谅的能力。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嬲我家人，
其实我不是生气对我的家人，
都不是视他们为我仇敌，
不是视他们为我的仇敌。
我其实有很多情绪，
而只是我自己有很多的情绪，
我有很多怨恨，
我有很多的怨恨。
但这一切其实来自于什么呢？
那这一次是来自于什么呢？
是一份对爱的渴望，
是一份对爱的渴望。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很敏感的，
我妈妈说我从小呢就很敏感的，
敏感于人的表情，
敏感于人的表情，
人的反应，
人的反应。
所以我是很渴望，我真的很想你的样子告诉我，我重要啊，这样。
所以我很渴望，我希望你的样子告诉我啊，你是好重要的。
但是我在想被爱的同时，我没有想到我妈妈的难处。
但是我想被爱的同时呢，我没有想到我妈妈的难处。
其实我妈妈都想被理解。
其实我妈妈都想被理解。
她都想被拥抱。
她也想被拥抱。
但是相反，她又成日被人哋遭受冷眼伤害啦。
相反呢，她都常常被人呢遭受冷眼伤害。
我大哥想被爱同理解。
而我的大哥想被爱和被理解。
他一直受着欺凌，
他一直受着欺凌。
他想求救又冇门喎，
他想去求救又没有地方。
而我二哥点呢？
而我二哥怎么样呢？
他身体好痛苦啊，
他身体好痛苦。
但系得佢一个人知道同明白嗰份痛苦。
但是只是他一个人知道和明白那份的痛苦。
冇人可以理解佢噶。
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的。
因为感受唔到嗰份痛啊。
因为没人感受到他那份的痛疼痛。
如果咧，即系我唔知啦。如果有人曾经试过做化疗，会明白里边嘅痛苦。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曾经试过做化疗，会明白当中的痛苦。
佢康复嘅路咧？
他康复的路呢？
喺嗰段时间只系一个人走嘅啫。
在那段时间呢，只是他一个人去走。
咁我爸爸又点啊？
那我爸爸又怎么样？
佢好想解决同帮呢个屋企。
他很想解决和帮这个家庭。
佢望住呢个屋企。
他看着这个家。
个仔佢又帮唔到啦。
那个儿子他又帮不了。
老婆佢唔知点安慰。
太太她又不知道怎么去安慰。
佢都无能为力。
他都无能为力。
不论是做爸爸定做妈妈呢个角色，
不过问题是做爸爸和做妈妈这个角色，
佢哋呢个难度系极高，
他们的难度是非常的高的。
喺呢个家庭里边，
在这个家庭当中，
真系每个人都难以启齿嘅痛苦，
每个人都难以启齿的痛苦，
同埋情绪，
还有情绪。
但系回归根本系点呢？
但回归根本又是怎么样子？
我们只是期望被爱。
我们只是期望被爱。
自己感受被谅解。
自己感受被谅解。
谂到呢度，我发现一样嘢。
看到这里，我发现一样东西。
上帝话俾我知。
上帝告诉我。
我将期望放喺人或者嗰啲偶像身上。
我把期望放在人或者偶像的身上。
原来我哋换来咗好多伤害。
原来我们就换来很多的伤害。
我哋拜过唔同偶像。
我拜过不同的偶像。
每一个偶像话俾我知。
每一个偶像，每一个偶像告诉我。
对，你可以完全依靠我。
你可以完全依靠我。
完全信任我。
完全信任我。
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同埋真正的休息。
和真正的休息。
真正的耶稣基督。
没有一个偶像可以这样子，唯独耶稣基督。
唯一的神。
唯一的神。
在我愿意靠近他的时候。
当我愿意靠近他的时候。
他给我感受到一份很真实、很温暖的爱。
他给我感受到很真实、很温暖的爱。
我在神的面前是终于得到一直我们很想要的被爱和被理解。
在主耶稣里面，我终于感到得到一个被爱、被谅解的感觉。
所以神就教我了。
所以神就告诉我了。
家庭问题。
家庭问题。
你不要靠自己解决。
你不要靠自己去解决。
因为只可以靠那份真实的力量、真实的神。
因为你只可以依靠那个真实的力量、真实的神。
只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性。
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
他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
他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都有爱了。
我们就有爱了。
我们才会爱人。
我们才会去爱别人。
所以圣经跟我讲。
所以圣经跟我们讲。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白一般，
想的白一般。
如果我没爱可以移山，
如果我没爱可以移山，
我都算不得什么，
我都算不了什么。
所以如果我没爱就都没我了。
上帝跟我说，没爱就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在爱里面，我们才可以敢于面对自己和想爱的人。
只有在爱里面，我们才敢于面对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
所以你就重新将个期望放在啱嘅神上边。
所以我们就重新把这个期望放在对的神的上面。
咁我学识咗原谅。
所以我学会了原谅。
学识聆听。
学会了聆听。
学识陪伴。
学会陪伴。
从前我完全唔识嘅。
这些从前我完全不会的。
甚至我最麻烦，即系我屋企里面最麻烦嘅小朋友。
甚至我这个在家庭当中所谓最麻烦的小朋友，
成为咗一个家庭嘅见证。
成为了这个家庭的见证。
其实神的爱改变咗我。
其实神的爱改变了我。
我读再多嘅圣经，
我读再多的圣经，
听再多嘅道，
听再多的道。
我唔接受耶稣嘅话，
如果我不接受耶稣的话，
我嘅罪仍然喺度。
我的罪依然还在。
我仍然冇平安。
我依然没有平安。
所以是只有上帝有这个能力，
所以只有上帝才有这个能力。
他医治我妈妈，
他医治了我的妈妈，
填补了我大哥的缺口，
填补了我的大哥的缺口，
甚至成就了我二哥做一个真正生命的见证，
甚至成就了我二哥成了一个真正生命的见证，
也托住了我爸爸在家庭里面的软弱，
而且拖着我的爸爸在家庭当中的软弱。
刚才我提到我哥应该是半身不遂的，
我刚才提到我的哥哥应该是半身不遂了，
甚至会智障，
甚至会智障。
但我上帝好犀利啊！
但上帝好厉害，
他医好了我哥哥，
他医好了我的哥哥，
他跳到舞，
他现在可以跳舞了，
他弹吉他服侍，
他可以弹吉他来服侍主，
他做过布道会，
他做过布道会，
他识画画，
他会画画，
行平行木，
行平行木。
他的生命完全被神扭转了，
他的生命完全被上帝扭转了。
上帝就咁犀利，
上帝就是那么厉害。
他就咁成为咗我哋生命成个家庭嘅救主，
神就成为我们整个家庭的救主，
重新连接我哋呢个家庭，
重新连接我们这个家庭，
能够有力量，
能够有力量，
我哋去爱，
让我们去爱，
爱自己，
爱自己，
爱家人，
爱家人，
爱出边嘅人，
爱外面的人。
苦难最终成为了这个祝福，
苦难最终成为了祝福。
神透过这个苦难转化我们的生命，
神透过苦难转化了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有机会跟人可以谈分享福音，
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跟人家分享福音，
甚至跟我们三兄弟因为这个苦难，
甚至我们三兄弟姐妹因为这个苦难
因为神救赎的恩典，
因为上帝救赎的恩典，
我们都立志，
我们都立志
用我们自己的生命，
用我们自己的生命，
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一世去服侍神，
我们一世去服侍神。
所以简单来讲，
所以简单来说，
小朋友的时候，我的眼睛看到自己嘅啫。
小朋友的时候，我的眼睛只看到我自己。
我只系期望我妈注意力摆喺我身上。
我只是期望我妈妈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
但系中学时候的我哋，
但系中学时候的我，
因为上帝的转化，
因为上帝的转化，
我哋眼睛被出啦，
我们眼睛可以向外看了，
睇到屋企人嘅需要，
看到了家庭的需要，
理解佢哋嘅感受，
理解他们的感受。
而大学嘅我哋，
而大学的我们，
我哋眼睛就放喺神嘅国度里边，
我们的眼睛就放在神的国度里面。
六年中学嘅神俾我哋嘅转化时间，
六年中读中学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转化的时间。
佢让我哋经历到所有启示，
他让我们经历了所有的启示。
我哋一直问神，我哋生命里边可以为你做啲咩？
我们一直问神，我们生命当中到底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我哋点样成为人哋嘅祝福？
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哋努力求问神有应允。
我们努力去求神有应允。
今日嘅我哋都喺追求回应嘅路上。
今天的我们都在追求回应的路上。
而今日我大哥因为二哥嘅病。
而今天我大哥因为二哥的病。
佢六岁立志做医生。
他六岁的时候呢，就立志做医生。
好难哦，六岁就话做医生啊。
很难哦，六岁就说做医生，怎么做呢？
我上帝有应允哦。
上帝有应允了哦。
佢一路铺路。
他上帝一直帮他铺路。
佢行得啲都唔顺利啊。
啊，哥哥走得一点都不顺利。
但系神开路俾佢。
但是上帝开路给他。
佢入唔到香港医学院。
他入不了香港的医学院。
但系神话俾佢知。
但神告诉他。
可以的，
你可以的，
付出努力，
付出努力，
他去到外国，
他去了外国，
他很努力读书，
他好努力去读书，
都没读医科哦，
都还没有读医科，
但他有啲即系读一啲同医学有关嘅科目啦，
他当时是读跟医学有关的科目，
第一识就叫 biochem 嘅，
就是啊生物科技，
他有份参与研究佢细佬癌症嘅研究，
他有份去参与他弟弟这种的啊癌症的研究。
去找方法怎样更加好治疗，
去找方法去看怎么样去治疗。
而今日的他，
而今天的他，
预备紧行医生的路，
在预备走医生的路。
六岁开始上帝就知道了，
六岁开始神就知道了，
神是知道我们从母腹开始就认识我们，
上帝知道我们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主已经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深深感受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都是耶和华，
所以我们深深感受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
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
我们感谢神拣选的这个家庭，
我们感谢神拣选了我们这个家庭，
在苦难里面能够见证他的大能，
在苦难当中可以见证他的大能。
我们愿我们家庭的见证可以鼓励到你们，
我们愿意我们家庭的见证可以鼓励到大家。
愿荣耀都归向神，
愿荣耀都归于主。
多谢，
谢谢你。
我们多谢 Kimmy 的分享。
多谢，谢谢 Kimmy 的分享。
我想他是少数我听过分享生命故事。
我想我是少数我 听分享生命故事。
他是口齿伶俐的，可以很完整去表达他自己的故事。
他是口齿伶俐的，很完整的去表达他的故事。
有机会可能你去读辅导应该是非常好的事。
有机会你去读辅导的应该是很好的事，
因为你对自己那个的认识和分析是非常清楚，
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和分析呢是非常的清楚的。
有人这么说，人在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说呢，人在家庭呢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亦都有人咁讲话，世界上所有大大小小嘅事情都由屋企发生嘅。
有人都说呢，世界上大大小小事呢，都是从家庭当中发生的。
一个对世界有贡献伟大嘅人物，
一个对世界有贡献伟大的人物，
可能系由一个幸福嘅家庭开始，
可能是由幸福的家庭当中开始。
同样一个我哋话危害 人间的一个人呢，
突然一个遗害危害人间的一个人呢，
大部分的都是来自这破碎的家庭，
大部分是来自破碎的家庭。
我在研究院读辅导的时候呢，
在研究院读辅导的时候，
我就读了科我们叫 Family Therapy 一些的家庭治疗的科目。
我读了一个关于家庭治疗的一个科目。
当时老师就介绍我们读一位的华人的学者叫做李慧容博士的书。
当时呢老师介绍我们呢读一位华人的叫做李伟荣博士的书，
所以有机会大家图书馆可以借他的书，
所以有机会大家在图书馆可以借本书来看。
他写一个系列的书叫家庭舞蹈，
他写一个系列的书叫家庭舞蹈，家庭舞蹈，
非常好看的书，
非常好看的书。
在他的书里面其实他就介绍了一些的即所谓一啲嘅个案，
在他书里面呢介绍了一些的个案，
其中有啲个案咧就好似 Kimmy 咁样，
其中一些个案呢像刚才 Kimmy 一样，
对屋企人充满怨恨啊，
对家人充满怨恨。
其中一个个案咧就写俾父母一啲嘅信咧，
其中一个个案呢是写给他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你可以想象大家住埋一家人，
你可以想象大家是住在一起的一家人，
去沟通系用写信嘅方式，
他们沟通呢是用写信的方式。
那个信里面字里行间呢，
他的信里面字里行间，
每个字都像一把刀咁样，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一样，
刀刀咧刉向我父母嘅心，
每一刀呢都刺向他父母的心。
信里面咧咁样讲，
信里面这样说，
佢话你有冇听见我嘅声音啊？
他说你有没有听见我的声音？
佢话你哋几时先至可以聆听我嘅声音啊？
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聆听我的声音？
我将自己饿到瘦骨嶙峋，
我把我自己饿到像皮包骨一样。
你哋冇留意到，
你们没有留意。
好啦，而家我唔停咁食嘢。
好了，现在我不停那么吃东西，
塞到自己好似个黐肥。
我把自己吃到那吃肥一样。
你变到好似个肥猪咁啊！
你看到像个肥猪一样。
你哋终于留意了，
你们终于留意了。
佢对于屋企人嘅苦读咧，
他对家人的苦读，
用伤害自己嚟做一个发泄，
用伤害自己来做一个发泄。
你谂下一个二十岁嘅一个大好青春嘅少女，
你想一个二十岁的大好青春的少女，
佢将佢自己大好嘅青春，
他把他自己大好的青春，
由厌食到暴食，
由厌食到暴食，
用咗八年时间同父母去斗气，
用了八年时间跟父母去斗气。
其实里边系解一个佢自己解唔到嘅结，
其实里面再解一个他自己没办法解。
结果就同屋企咁样打一场持久战，
结果就跟家人打一场持久的，
每日都用尽方法要置对方于死地，
每一天都用尽方法要置对方于死地。
当呢个嘅辅导员安排佢哋一家人见面嘅时候咧，
当这辅导员安排他们一家人见面的时候，
辅导员发觉呢个少女咧完全唔系想象中嗰个模样嘅喎。
那辅导员发现呢，这少女呢完全不是想象当中的模样。
信里边嗰种嘅怨毒嗰种嘅怒气全部消失，
信里面的那种的怨毒那种的怒气呢全完全消失。
坐在面前一个是活泼可爱的少女，
坐在面前竟然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
讲说话好像 Kimmy 咁条理分明，
讲话呢像刚才 Kimmy 一样条理分明，
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
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
他终于在个辅导室的里面呢对着个父母讲了一番说话，
他终于在那个辅导室里面呢跟他的爸爸妈妈讲了一番的话。
他对爸爸说，
他对他爸爸那么说，
啊，想不到我们终于一家人可以正正式式坐低嚟倾一次偈。
他说：哎呀，想不到我们一家人都可以正正式式坐在这里好好聊。
佢话：爸爸你太过专横了。
他说：爸爸你太过专横了。
你从来都唔听人讲嘢。
你从来不听别人。
如果冇呢个病，
如果我没有这个病，
你点会咁有耐性坐喺度听我讲嘢咧？
那你又怎么有那么有耐心坐这里听我讲？
你点会低声下气咁而家同我对话咧？
你怎么可能低声下气这样跟我对话？
佢又同妈妈讲。
他又跟他妈说：
因为你从来都冇自己嘅人生。
他说你从来没有你自己的人生，
你活着就好像为我们去付出，
你活着好像就是为
我
付出，
如果我不病人给你照顾呢，
如果我不病的话谁哪有人为你给你照顾。
大家如果你听到整个家庭的故事，
如果你听到整个家庭的故事，
这个的少女，
这个的少女，
她是用她的病去维系这个家庭，
她是用她的病来维系这个家庭，
或者用她的病去让家人正视家的病，
或者是用他的病让家人来正视他家庭的病。
每个人都想家变得更好，
每个人都想家里变得更好，
但有时候我们却是用一种彼此伤害的方式 去进行。
但是我们确实用彼此伤害的方式来。
另一个厌食嘅少女咧，
另一个厌食的少女，
瘦到剩翻六十磅，
瘦到只剩下六十磅。
佢每日就搭张凳坐喺度对住阿妈妈嗰个房门口。
他每天呢就拿个凳子呢对着他妈妈的房门口。
如果佢妈将个门关上咧，
如果他妈把门关上，
佢就大吵大闹，
他就大喊大闹。
我要将自己饿死。
他我要把我自己饿死。
我咁样先至让你哋去注意我。
我这样子才可以让你们注意我。
所以我哋读家庭治疗嘅咧。
所以我们读家庭治疗的。
所谓一个家庭有问题嘅成员。
所谓一个家庭有问题的成员。
就沿住一个有问题嘅家庭。
就是沿着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或者喺家庭里边有其中一个人咧。
或者在家庭当中，其中有一个人。
佢扮演一个所谓叫做受罪嘅羔羊。
他在扮演一个所谓受罪的羔羊。
所以如果从家庭治疗嘅 Kimmy 就系嗰个。受罪羔羊啦。
如果家庭治疗的话呢 ，Kimmy 就是那个受罪羔羊。
因为佢做一个嘅所谓一个 trouble maker， 一个问题人物。
因为他做一个所谓的问题人物，
佢就引你屋企人所有嘅注意。
那他就会人啊引到家人所有人的注意。
或者用佢嘅问题系维系屋企，
或者用他的问题呢维系家里。
当然呢啲都系错误嘅方式啦。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呢两位少女咧，包括埋 Kimmy 都聪明啊。
这两位少女呢，包括 Kimmy 呢，都好聪明。
佢用选择，只不过用咗啲极端嘅方法，将屋企人困喺一个窄式嘅空间嘅里。
他们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嘛，把家里人呢困在一个直。
虽然话咧，即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所以有人说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清官难审家庭事，
清官难审家庭事。
屋企里边咧有啲嘢有理说不清嘅，
家里人呢是啊，家庭是有理说不清的。
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佢哋都系咁固执，
他们都是那么固执，
宁死不屈，
宁死不屈。
又加上我哋嘅父母可能又即系落喺某一种嘅情况嘅里边，
加上他们父母可能落在某一种的情况里面。
结果咧，大家就守住自己嘅岗位，
结果大家守着自己的。
这个这个笼牢就越绑越紧，
这样子的笼牢呢就越绑越紧，
结果就纠缠不清，
结果纠缠不清，
他们一家人就捆绑在一个这样的结里面，
就一家人就捆绑在这种的结里面，
结果呢就直至到这个家的整个动力瓦解为止，
直至到这个家庭的整个动力瓦解为止。
怎样能够松绑呢？
那怎么能够松绑？
谁肯去先松先绑？
谁先去松绑？
这个就是那个关键的问题。
这个就是那个关键。
我们听到 Kimmy 佢嘅分享。
当然，我们听到 Kimmy 的分享。
因为上帝嘅爱。
因为是上帝的爱。
让佢先去松绑。
让他先去去松
绑。去尝试去解呢个结。
他去尝试是解这个结。
抽丝剥茧。
抽丝剥茧。
用咗好长嘅时间。
用了好长的时间。
终于可以露出曙光。
终于可以露出曙光。
难怪有人咁样讲。
难怪有人。那么说，
因为咧，我哋有钱可以买到漂亮嘅大屋，
所以我们有钱可以买到漂亮嘅大屋，
但能够买到温暖嘅家庭，
但不能买到温暖的家庭。
屋企可以儿女成群，
家里可以儿女成群，
儿孙满堂，
儿孙满堂，
各自为政，
但各自为政。
夫妇可以瞓喺同一张床，
夫妇可以睡在同一张床，
但系同床异梦，
但同床异梦，
各有心事，
各有心事。
有钱可以吃尽山珍海味，
有钱可以吃尽山珍海味，
但系我哋未必吃到健康，
但是我们未必。可以吃
有钱我哋可以环游世界，
有钱我们可以环游世界，
但我哋连内心嘅世界都唔可以冲破，
但我们连内心的世界都没办法冲破。
有钱可以买种各样嘅物质，
有钱可以买各样的物质，
但你未必得到真正嘅享受，
但是你未必可以得到真正的享受。
有钱可以拥有最好嘅医生，
有钱可以拥有最好的医生，
冇人保证你可以健康长寿，
但没人可以保证你健康长寿。
屋企可以一个温馨嘅避风港。
就家里可以是一个温馨的避风港，
无论出边遇到几大嘅风浪，
不管外面遇到多大的风浪，
翻到屋企我哋有嗰份温暖，
回到家我们就有那份的温暖。
但系屋企都可以一个战场，
但是家庭都可以成为一个战场。
我哋视对方系敌人，
我们视对方为敌人，
想尽千方百计置对方于死地，
想尽千方百计置对方于死地。
今日我哋喺香港一个好丰富物质嘅社会，
今天我们在香港一个很丰富物质的社会，
其实。好多嘅价值观都系扭曲嘅。
其实很多价值观都是扭曲的。
请问我哋屋企嘅核心价值系咩咧？
请问我们的家里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哋教会最近多咗一啲核心家庭。
我们教会多了一些核心的家庭。
我哋多咗好多嘅小好可爱嘅小朋友。
我们多了好多可爱的小朋友。
其实有时候我哋都受社会嗰种嘅影响嘅。
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受社会的影响。
所以要赢在起跑线啊嘛。
要赢在起跑线。
我哋从仔女拣幼稚园开始咧，就有一条嘅。 一条龙的计划，要入大学的。
我们从儿女从幼稚园开始呢，就要选一条龙的计划呢，一直进大学的。
有啲会有问我，牧师有边度可以介绍？我个仔两岁就去嗰啲 playgroup 揾。
有人就问牧师啊，有没有介绍我的儿子两岁可以到那个 playgroup 那里？
其实。有时候我想我们那个成长的时候都没那么多这些东西。
其实我想我们成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多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父母爱子女不应该。
我不是说父母爱儿女不应该。
我有时这样说会引起弟兄姐妹的误会。
我有时候这么想呢会令到弟兄姐妹的误会。
父母爱子女是天职。
父母爱儿女是天职。
但是过分的溺爱。
但过分的溺爱。
是会妨碍他那个成长，
会妨碍他的成长。
所有心理学的研究都是这样，
所有的心理学的研究都是这样。
我自己做父母当年误打误撞，
其实我做父母当年误打误撞，
我很小个就将我的小朋友呢训练去读了。
我很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已经训练他很独立。
我十一岁半我容许一个人坐飞机由香港去加拿大。
儿子十一岁的时候呢，我就容许他一个人呢坐飞机到加拿大。
去读中学的时候，
他读中学的时候，
他自己去了非洲那里做这个的那些叫做社区服务。
他自己一个人飞到非洲那里去做社会服务。
在街上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在马路上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结果就食物中毒入了医院。
结果食物中毒入了医院。
出了院之后 send email 给我。
出了医院以后才告诉我。
即系 Dear I'm still alive， 我仲生存。
爸爸，我还生存着。
你管唔到佢太多。
你管不了他太多。
但系我觉得我个仔今日系去可相当之独立去生活。
但是我认为我的儿子现在是非常的独立去生活。
90年代咧。
九零年代，
一位社科学家叫做安妮特，
一个位社会的科学家叫安妮特，
他就提出一个叫做精细教育的概念。
他提出一个叫做精细教育的概念。
即简单来讲咧，佢拣咗啲唔同嘅家庭。
就简单来说，他选了不同的家庭。
对一啲嘅家庭咧，有一个叫长时间嘅追踪研究。
对一些家庭做一个长时间的追踪研究。
佢发现呢啲家庭无论佢有钱。贫穷、专业或者基层，
他发现这些家庭不管是有钱、贫穷、专业或者是基层，
其实他发现了原来金钱对那个小朋友的成长那个作用不大。
他发现了金钱呢对小朋友的成长的作用呢，
最重要一个的概念，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他就叫做文化资本，
他叫做文化支配。
这个所谓文化资本呢，
这个文化资本
是指屋企那种沟通能力，
指家中的沟通的能力，
表达方法，
表达的方法，
跟人打交道的能力，
跟人打交道的能力，
比其他物质上面的东西是更加重要，
比别的物质上面的是更加重要。
这样东西跟屋企富不富有未必有必然的关系。
他说这样呢跟家庭富不富有呢是没有必要的关系。
但是这个所谓文化资本呢，
但这个文化资本
呢，就决定了这个小朋友未来的成长，
就决定了这小朋友的未来的成长。
随着一些我们说不落后于形势，
除了这些呢，我们说不落后于形势。
我们现代父母花在仔女方面那个的时间呢，
我们现在父母呢花在儿女方面的时间方面，
比1970年呢超过了六倍，
比1970几年的时候超过了六倍。
但现代的父母还是担心不够、
但现在父母呢还是担心不够。
女性花在这个的凑仔的时间呢，
女性花在带孩子的时间，
多数是牺牲了自己睡觉的时间，
多数会牺牲了他自己
同伴侣或者朋友独处的时间，
跟伴侣和朋友独处的时间，
或者自己一些的所谓休闲活动，
或者自己的休闲活动。
所以很多个心理学家就提出一些警告了，
所以很多心理学家提出了警告，
他就说如果父母过度介入仔女那个生活里面呢，
他说如果父母过度介入儿女的生活里面，
他对父母是产生一种的极度的依赖，
这孩子会对父母呢产生一个极度的依赖，
对培养一个小朋友去那个独立和自立的性格呢是有极大的影响，
对培养小朋友的独立和自立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所谓的群脚仔
我们中国所谓的就是一直要跟着妈妈。
研究那里说表明呢，
研究这里说，
当这些小孩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之下，
当这些 当这些小孩子在没有在父母监督之下去玩的话呢，
他跟小朋友那个互动，
他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呢，
他反而能够建立那个社交的能力，
他反而可以建立那个社交的能力。
你想想家里，你一定阿爸阿妈做晒个小朋友的嘛，
你想如果在家的话，因为父母一定会迁就小孩子，
但去到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
但到了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
你就不是必然是那个的中心，
那你就不是那个必然的中心。
所以小朋友其实要透过那个群体那个互动呢，
所以小朋友是需要透过群体的互动，
你才能能够学习怎么跟人相处，
你才可以学会怎么样跟别人去相处。
父母有时过度那种的介入呢，
父母有时候过度的介入，
反而令他产生那种的焦虑，
反而呢令他产生焦虑。
那这些的资料当然只是从心理学那个研究，
那这些资料当然是从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但有一个更重要更重要更重要的元素，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更重要更重要的元素，
今天早上的讲员跟我们分享，
就是今天早上讲员已经跟我们分享，
就是信仰对青少年那个影响，
就是信仰对青少年的影响。
你想如果不是 Kimmy 是经历上帝的爱，
你想如果不是Kimmy经历了神的爱，
其实我们上网看他的见证，
如果你上网看他的见证，
他很小执定包袱随时离家出走，
他小的时候已经呢准备好一个包包呢随时离家出走的。
我以前做外展的，
我以前做外展的，
这些是最好骗的，
你这些少女是最容易骗的，
因为家里没有家庭温暖，
因为家里没有家庭温暖，
有一股推一个力往外出来，
有一个推的力量把他推出去，
出现就如遇到我们这些猪朋狗友，
如果在外面遇上那些猪朋狗友，
好像用拉力拉你出来，
就好像一个拉力的把
你
拉
出来。我见尽不少的少女就这样堕落，
我见尽不少少女呢就是这样子堕落。
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个整个这样的过程的里面呢，
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发现呢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去整个的成长的里面呢，
他整个的成长的里面
出现很多的问题，
会出现很多的
问题。比如美国那里，
比如在美国
非基督徒的离婚呢比基督徒那个是高18倍，
非基督徒的离婚率呢 比基督徒呢是高18倍，
基督徒的仔女犯罪率呢又比非基督徒呢低22倍，
基督徒的儿女的犯罪率呢又比非基督徒的儿女的犯罪率呢是低22倍。
以前我在美国的唐人街三藩市唐人街的教会侍奉呢，
以前我在美国唐人街三藩市侍奉，
我常常叫啲新移民家庭，你将啲仔女送嚟教会啦。
我常常叫新移民说你们把儿女送来教会啦。
我话你送嚟教会有乜嘢损失咧？
我说你们把他们送来教会，
美国一个充斥自由人权嘅社会，
美国充斥自由人权的社会。
我仔第一日翻中学就有封信话俾我听，学校要提供避孕套俾啲学生。
我儿女我的儿子第一天进中学的时候，学校就说可以提供避孕带给他们。
我识一个华人家庭，
我认识一个华人家庭，
他的仔和大学的教授一起吸毒，
他的儿子跟大学的教授。
我说你来到教会起码我们不会教他这些东西，
我说你 把他们带来教会起码我们不会教他这些东西。
他信不信耶稣是自己个人的决定？
他信不信耶稣是他自己个人的决定？
我们帮助他是一个比较有规范和有一个道德规范的环境成长，
我们帮助他是在一个有道德规范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
今天早上的经文呢，
今天早上的经文，
他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写的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都归在他的子子孙孙，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留意这里是讲的一个敬畏的家庭，
留意这里是讲一个敬畏的家庭，
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爱，
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爱，
他的公义是归于他的子孙，
他的公义是归于他的
世世代代得到祝福，
世世代代得到祝福。
这里讲的信仰对屋企带来真正的祝福，
这里讲到信仰对家庭带来真正的祝福，
不是利诱，
不是利诱，
是一个蒙福的途径，
是一个蒙福的途径。
Kimmy 的屋企不是有信仰上帝的介入，
你想如果 Kimmy 家里不是因为有上帝的介入，
其实边个入厨房拿把刀斩边个都未知，
其实谁进厨房拿刀去砍谁都还不知道。
我们基督教提倡的信念，人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尊贵，
我们基督教提出的信念是人在上帝眼中看为尊贵，
基督 教提倡的爱都是无条件的爱，
基督教提倡的爱都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这种爱不是凭空的承诺，
这个
在口边我爱你啊，
这个爱不是凭空的承诺，说我爱你啊，
而一种身体力行，
而是一种身体的力行，
学习爱护自己，
学会爱护自己，
去爱护身边的人，
去爱护身边的人，
学习接纳自己，
学习接纳自己，
也都接纳身边的人，
也都接纳身边的人，
所以其实耶稣基督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耶稣基督死在这十字架上面，
也都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也都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也都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
也都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
我以前做外展的时候呢，
我以前做外展的时候，
我见证无数青少年那种的悲剧，
我见证无数青少年那种的悲剧。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因为注射嗰啲嘅毒品，
因为注射毒品，
切咗嗰只脚，
切了那个脚。
我仲喺东区医院去探佢，
我到东区医院那里看。
我哋社工想尽办法，希望帮佢重回正轨。
我们社工想尽办法，让他帮他重回正轨。
但一落到床，
但是他一下床，
他就夹硬夹硬都要去买毒品，
他就一瘸一拐的都要去买毒品。
我同佢讲，你想将另一只脚？
我问他说，你是不是想把另外一只脚也锯掉吗？
他自己都摇摇头喺度苦笑，
他自己都摇头苦笑。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是我后来我哋同教会合作，
但后来呢，我们跟教会合作，
我哋引入教会的义工，
我们引入教会的义工，
我哋睇到一个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的改变。
有啲嘅年轻人今日仍然当我朋友，
有一些年轻人今天依然当我是朋友。
有一次佢哋仲以前啊食粉肠就即系觉得系应份嘅，
以前吃。
是我的
吃冯牧师的觉得是应份的。
他们现在大个了，
他们现在长大了，
他们赚到钱了，
他们现在赚了钱了。
有一次就请我在铜锣湾间酒店吃自助餐，
有一次就请我到铜锣湾一个酒店吃自助餐，
又碰到冯牧师师母，
又碰到冯牧师师母。
冯牧师问我，哪个这么好谁请你吃东西啊？
冯牧师说，谁那么好啊请你吃东西啊？
我说以前那些男行饭的堂口的大哥来的。
我说以前的这些都是黑社会的大哥了。
他们见证一个一个生命的改变，
他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的改变。
有一个后来在福音戒毒那里做同工，
有一个后来在福音戒毒做同工，
有一个去巴基斯坦做宣教，
有一个去了巴基斯坦做宣教。
他们读书不多的，
他们读书不多。
我们当年都读到中五毕业就已经拿十大杰出青年了，
我们当年读到中五毕业呢都可以拿十大杰出青年。
他们每个都五条 A 以上的，
他们每个都五条 A 以上，
全部都 absent 没去考试，
全都没有去考试的。
所以就那个年轻人就去用足球去帮那些街童，
有一个年轻人是用足球呢去帮那些街童，
他是第一个华人学识那些巴基斯坦那些土语，
他是第一个华人呢学会巴基斯坦的土语。
一个一个的生命的见证的改变，
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的改变。
所以今天早上，
所以今天早上，
上帝他说他的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
上帝说他的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都归于他的子子孙孙，
他的公义也归于他的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
约，纪念他的训词遵行的人，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
每个投靠上帝的家庭，
每一个投靠上帝的家庭
都是一个蒙福的家庭，
都是个蒙福的家庭。
今天早上我想都特别为我们的家庭同埋我哋嘅下一代嚟祈祷。
今天早上我都特别想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
我哋多谢你哋信任教会。
我们谢谢你信任教会。
将你嘅小朋友带到教会。
把你们的小朋友带到
教会。我哋希望我哋从小喺一个基督化的环境里面去成长，
我们希望他们从小在一个基督化的环境当中成长，
知道什么是对错，
知道什么是对错，
知道什么是爱，
知道什么是爱，
知道什么是恩典，
知道什么是恩典。
我们知道现代的家庭父母那种压力很大，
我们知道现代家庭的父母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愿意为你祈祷，
我们愿意为你祷告，
无论你在家，
不管你是在家里
或者在现场，
或者你是在现场，
我们一起为你祈祷，
我们一起为你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
多谢你设立家庭。
谢谢你设立家庭。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个家庭里面成长。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家庭当中成长。
我们为 教会有七八个家庭来祷告。
我们为教会有七八个家庭来祷告。
其实不止七八个。
其实不止七八个。
尽管我们的仔女已经长大。
尽管我们的儿女已经长大。
我们都要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都要交托在主的手上。
让我们的家有基督的爱。
让我们的家有基督的爱。
我们知道父母都是很紧张我们的仔女。
我们知道父母都很紧张我们的儿女。
但是最好的导师是上帝。
但是最好的导师就是上帝。
最好的教导是神的话语。
最好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语。
让我们从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成长。
让我们从小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
我们特别为很多个家庭他们初为人父。
让我特别为一些家庭初为人父，
初为人母，
初为人母。
他们只有一个小朋友，
他们只有一个小朋友。
他们真的很紧张，
他们真的好紧张。
他们不懂怎么教的仔女，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教。
或者有时是面对小朋友成长的过程里面，
或者说面对小朋友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们手足无措，
他们手足无措。
他们很想倾注他们的爱，
他们想倾于他们的爱。
他们希望在一个温馨的环境成长，
希望他们在一个温馨的环境当中。
我们为这些父母感恩，
我们为这些父母感恩。
我们将他们交托在主的面前，
我们把他们交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先经历上帝的爱，
让我们先经历上帝的爱。
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向爱他们的子女，
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去爱他们的儿女。
这种爱是一种有约束力的爱，
这种爱是有约束力的爱，
是让他们能够明辨是非，
是让他们可以明辨是非，
是懂得尊敬上帝，
懂得尊敬上帝，
从小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
从小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
这个是成为这个家庭的文化资本，
这个是成为这个家庭的文化资本。
或许他将来未必真的个个出人头地，
或许他将来未必个个出人头地，
但是每一个都可以堂堂正正站立起来，
但是每一个都可以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
告诉别人听我一个基督徒，
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一生敬畏上帝，
我一生敬畏上帝。
这个是我们父母最大的满足，
这是我们父母最大的满足。
我们都为这些小朋友来祈祷，
我们都为这些小朋友来祷告。
小朋友的世界，
小朋友的世界
是我们父母搭建的，
是我们父母建造的。
有时候我们父母或者不识怎么去表达，
有时候我们父母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
或者用了错误的方法来表达，
或者用了错误的方法来表达。
求主将他们心里面的阴影挪开，
求主把他们心里的阴影拿开，
用上帝的爱浇灌他们，
用上帝的爱浇灌他们，
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成长，
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成长。
无论讨神的喜悦，
无论讨上帝的喜悦，
讨人的喜悦，
讨人的喜悦，
都不断的成长，
都不断的成长。
我们都为这个家庭，他们青少年踏入，
我们为这家庭进入青少年，
他们可能开始反叛，
他们可能开始反叛，
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或者受住出边的感染，
或者受到外面的感染。
我们只求上帝用你慈诚爱索将他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只求上帝用你的慈诚爱索带到你的面前，
让他们不要忘记，
让他们不要忘记
从小在教会的成长，
从小在教会的成长，
一生以上帝为荣，
一生以上帝为荣，
走上帝的路，
走上帝的路。
即话我们有这个仔女已经很大个，
即使我们的有的儿女已经很大了，
甚至我们都成家立室，
甚至他们已经成家了。
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求主让他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将上帝的恩典和爱延续在下一代的里面，
把上帝的恩典和爱延续在下一代
的里面。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